智辉师兄，您可以点一下话筒，打开了。
可以说了。
哦，我听得见你说话。
哦，老师，我是刚接了法，然后就是说打坐的时候，感觉心脏连的左臂一条脉，反正一直胀，然后心最近也是老不舒服。就是打
坐。哦，你不打坐会不会有这个现象啊？
不打坐的时候，以前也是会有，但是现在不至于，但是打坐的时候特别明显。
那你这个小子身体有毛病，看医生了吗？
看不出来。
不是，医生说你没病。
哦，医生说没事儿。
医生说没事，我觉得就该放心了。
嗯，但是反正就打的时候左边特别明显，就心脏反正不舒服，就一直感觉那种有点憋胀，然后还有点微疼，然后一直到左臂。
听到你这个说法，我这一定会想到看医生的事儿，就会这么说。但是你已经看过医生了，这还说啥？没啥说。医生说你没毛病，那你就应该相信医生的话吧。
我说是不是心就是气脉是不是不太通啊？
我不懂气脉啊，你跟我说气脉不是我能懂的。
嗯，那行吧，没事了，基本上就是。
好的，师兄，只有这一个问题是吧？
嗯，对。
嗯，您是刚刚开始修心中心啊？
嗯，对对，我刚开百座，然后现在打到第二印。
啊，第一轮第二印是吧？
对，手指比较疼。
啊，是好事啊。嗯，您在什么地方呀？
我在太原。
山西太原。
对。
行，师兄没有其他问题了啊，暂时。
其他问题就没了，就是坐上可能就是有点就是老动嘛，就比较难受身上，然后就老动，有点不太好保持。
初修的师兄都是不太容易啊，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可以说师兄们大家都有这个阶段。
挺好的，谢谢老师。
我们是师兄弟啊。好，师兄，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及时上麦就可以啊，随时可以开麦。
哎，好的好的。
好，暂时没其他问题，我们就给下一位师兄啊。
暂时没有了。
好好的。木君师兄可以开麦了。
师傅好。我也是，你好，我也是刚刚就是参加咱们这个团队的，我现在刚开始打完第四手印，明天开始第五手印。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师傅。
啊，你讲吧。
啊，因为不是说就是坐上不能有其他动作吗？我就是因为我家里父母身体都不好，我现在早晨是4:30起来打坐。从周一到周五我家里是有保姆的，就没有问题。然后我赶上了两次，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在打坐的时候，我妈妈要起床要起来，然后她就一直在叫我。
你避开这个时间，不用不在这个时间里打坐，避开这个时间。
那可是
这个时间是有规律的，她都是那个时候你去照顾她，你避开你照顾她的时间，在别的时间打坐。
那可是别的时间就各种电话呀什么各种事情就来了，我就是早
上。你说这个意思我听懂，根本就没有时间打坐。
那就不是
打坐，当然那就没法打坐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能不能比如说我也不说话。
你在打坐时间在干点啥？不
对，
在不干啥的时间打坐，不是在打坐时间去干点啥。
嗯，那就反正是要抽出一个那个没有事儿的时间，就是自己得找一个没事儿的时间，是吧？就不能。哦，
那我再这说话清楚，就是在不干啥的时间打坐，不是要你不是要要别人允许你在打坐时间干点啥。我再重说，是要你找一个没不干啥的时间打坐，不需要你在请示请示谁在打坐时间去干点啥。
哦，明白明白，那就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找好时间啊。行，对对对，行，那我懂了，师傅。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前天做了一个梦，就是夜里梦到吐出来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就想请教一下师傅，这是不是我在宵夜呀？
宵夜，没有听说过，这咋会宵夜？
就是也没有不舒服，反正就梦里梦到这种梦，是不是就是因为
我不知道，我不会解梦，梦的事我不清楚。你我不是胡说呀、啊，我不知道乱说一气。
哦，
我不会胡说，我不懂，我不懂梦。
好好，那我知道了。嗯，那我没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吧。
重桂叶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啊，阿弥陀佛。那个师傅好，还有师兄好哈。
你好。
就是哎，对，昨天还有刚才那个听师傅说那个说业本空嘛，是吧？
什么？
业本空啊，有个师兄说谁说他有业障，你说他有业障的这人都不安好心，说你还记得吗？
哦，应该不那么说话。因为什么呢？当时是那样说，可能会有点用。你要把我的话记下来，在哪儿都用这个话，很可能我是说错了的。我就这么说，我没
问题。哦，明白了。那你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我说那话，那我说的就是错的。别引用了，引用了也
不
对。
不纠结这个事。
不是你说错了，是我说错了。别引用了。
啊。那这样师傅，就是我们那个祈请文，你看还说那个祈请那个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奇慈力加倍消我业障，这个也是这样是吧？就是我的法本和你们的没有问题吧？
你是说法本上的？
对，
法本上的那个，你既然拿到法本了，你可不按法本办呢？就是
按照办的呀。所以就是说，
啊、
哎，你说的这个说这个消业障，说没有业障这个这一块。我就寻思是
法本上有啊，
啊，法本上有这句，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来，是的吧？
那当然是了，那个异鬼愿此生受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
啊，那我就明白了，你对机说法是对机说法，我们法本这个是不变的，这个上面是吧？
没有，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样，一点都没矛盾，我不知道为啥在你这会矛盾。
哦，我知道了。我就是想问一下，
这里头有误会吧？
你不是就是说那天说不是说没有业障嘛？本来没有业障嘛，因为这上面我们那个祈请文就是说慈力加倍。
我就说在哪儿说，在那个地方说可能有点参考价值，在这我这么说就是错误的。我就说在这个地方，你现在说话这个时候，我要再这么说就是错误的。
啊、哦。
这话是错误的，你看你就别就是别去按那个说法来了。
嗯，我知道了。哦，明白了，我就没有问题了，我就这一个就我就明白了。嗯。好的。
你没明白。你俩明白了。你没明白。
我明白了呀。
那我说我是错误的是其中意思是什么呢？
其中意思是你那天对的那一个，
那你这不就是误会吗？
师兄
说他
说
那一天，我说现在你为什么还说那一天呢？现在是消我业障，应该是这么说，应该说消我业障。现在那我在他那那么说，你别参考，不是说给你听的。
哦，行，我知道了。
知道啥？
现在就是消我业障，按照
对对对对，知道这个就行了。
明白了，
消
我
业障，
明白了，
就是这个话，就要说这个话。
啊，我明白了。对，那个就是不是对我说的，是的，我明白了，真的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嗯嗯嗯，对句说法我明白了，好的好的，嗯，知道了，感恩感恩，没有事了，嗯，
好好好，
嗯，阿弥陀佛，我下麦了哈，师兄，嗯嗯，
嗯，好的，
嗯，谢谢，阿弥陀佛，
不客气。祈求根本上师圆音阿舍尼、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奇，慈力加倍消我
业障。在这就要说消我业障，哪能说搁这哪能说没业障可消啊？可不能那么说。
嗯。然后再就是安心入佛，潜修心中心法，早日成就，救度众生。
这个异鬼是老人给的，就这个说法的异鬼都老人给的。
嗯，就是我们每天打坐的这个祈请。
就像这些话，我这不是老人不是说一念不成寥寥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着佛性。
嗯。
你肯肯定就是见性，不这么说。
嗯。
哎，你说哎，我见到灵智就行了。老人的眼一瞪就这么说啊，听听老人这么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哦，那要是这样套过了，有什么业障不业障的，不也可以？
是啊。华明君师兄的问题，师傅，他问如何理解岂可磨石成镜？哎，这个是一个
哪来的话呀？他把那个就是把话说说全了，别这中间突然冒出来一句，那还是
嗯，
冒出这一句是哪的事啊？这是哪里的事啊？把话说全了。
嗯，华明君师兄，您能开麦吗？他是不是想说那个公案呀、
啊？他那公案就算我们知道，他也不见得所有的人都知道啊。他应该把话说全了。
啊、
他说的公案当然我是有印象，但是你不见得所有的人都知道啊。他应该把话说全了，让大家都知道。
嗯，师兄，您能开麦吗？
老师，
啊，你好。
老师好，这是一个公案，就是
你把这公案打这个打考过来。能拷贝不能拷贝过来？
抱歉老师，我不方便拷，我用的是手机。
不方便那个别人帮帮你也行，这人不少，谁方便谁把那个公案拷过来。因为你说这个这一句话岂可磨石成镜，这一句话都有印象了，在公案里看看能找到你这一句话不能拷过来。
那你那个公案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公案啊？
我也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有这么一个公案和这么一个。
不记得啊，不记得我就跟你说了，你是记错了，不是磨石成镜，磨砖成镜，你可能错了。
嗯。
所以说你不能完整，谁能理解你？谁知道你说的啥？
巧是我记
得。抱歉，老师。
好像是磨砖成，大家看看你说错了，是不是磨砖成镜？
啊，磨砖成镜啊。
我就没有听说过磨石成镜，没有听说，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
南岳
是磨砖成镜，不是磨石成镜，不准确。我为啥说你把公案引过来，那样就准确了。
嗯，
好的，老师。
好像是马主是吧？南岳
这么多人，有人能找到了公案贴着，贴着就是这个好说话了，贴着一口，比照着说，比照着贴出来的文字说。
嗯，南岳渡马主是不是？
嗯，公案切出来了了，
高胜运师兄贴出来
了。他贴的两段是同一个事儿，都是这么回事儿。
嗯，
磨砖成镜没错。
对，
这不就这不反，就是一种反问嘛？就是这你坐着，你坐能成佛，你坐着哪能成佛呀？磨砖不能成镜，就是比喻；砖不能磨成镜子，你坐就不能成佛，就是。反不是不说反问，反结。
嗯，
反结好像，哎对，就这个字儿，是这个字，是念结吧？哎，我记得它读音是结，反结。
好的，师兄。
哎，我听着的，师兄。
啊，您看刚刚这个公案也给您找出来了，嗯，岂可磨石？
你就着公案说你的问题吧。
对。
磨砖
看着公案容易说到嘛？你说你哪有问题啊？
磨砖成镜应该怎么解？老师
应该什么呀？
磨砖成镜怎么解？砖都怎么能磨成镜子呢？
对啊，砖那所以说你那么做就不能成活，这不是反问他吗？一种比喻嘛。
嗯，
我老师我的意思是磨砖成镜这句话有没有对峙他的语言或者是什么？方式，
哎呀，
他说啥呀？李华，你能听懂不能？
师傅，我也没听懂。
我听不懂，他说这话我听不懂，什么呀？
为什么要对峙这句话呢？他为什么要
对
峙？对
峙啥？对峙啥？这哪有啥对峙啊？这个比喻是什么？
嗯，
拿来做比方的，就打坐不能成佛，就比这个磨砖不能成镜，比来比喻打坐不能成佛了。
嗯，师兄，你是想问啥呀？你是想问这个公案？
我一直不明白他想问啥。
嗯，
我没听懂他说的话。
如果要 对应这句话，下一句话应该怎么说，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老师，
表达啥呀？为什么要表达呢？我就不，我都听不懂您的话，就是这样，这个时候这样听不懂。为啥要表达？要表达啥呀？怎么了？这有啥毛病吗？这？
他是不是就是师兄？你看这个公案里头，那个僧人在那打坐，然后一直在那打坐，一直在那坐着不动嘛。完了之后，那个南岳禅师就问他：“你在打坐干什么？”他说：“我打坐要成佛。”南岳禅师就说：“你看我这个磨砖啊，我这个砖头这么磨这个砖，它能成镜子吗？”就反问他嘛，意思是
对呀、啊，拿着打比方了呀，就像磨砖不能成镜一样，你打坐也不能成佛，就这个意思吗？
老师，我的意思是，参话头不是要互相？
没有参话头啊，这根本就没有参话头那个意思，一点参话头的意思都没有，你联系参话头干什么？
哦，好的，明白，老师。
这哪谁参话头啊？这里都没参话头的事啊。这个公案你能看出来参话头，但是没有啊，看不出来那个意思。
师兄，你到底有啥问题啊？你是不是想问，那么不打坐怎么能成佛呢？你是不是想问这个？
那是你猜的呀、啊。他
有一个叫万象，他好像说对了，他说是一对一答。
什么？
有个叫万象的师兄好像说对了，他表达了我的意思是，我想表达这句话应该怎么一对一答。
什么话都，我还是没听懂的，什么叫一对答，啥意思啊？
师傅，他在这里面他想玩禅机，用这个事情。
哎呀呀呀呀呀！这人家都说完了话，你还玩个啥禅机啊？真有意思。哦，这个意思，他想跟这里头插一句话，非常妙，这个话还这个意思啊。
啊，对。
那你要是能插句话很妙，当然很好。你要插不了的话，问别人是问不出来结果的。
嗯，好的，那就只能自己参悟是吧，老师？
这啥意思啊？
这
跟开悟有啥关系啊？这又弄来个事儿，这个里头有那个意思吗？你扯那么远呢，咋回事啊？要扯一个这里头没有的意思，往这里头扯，越扯越糊涂，怎么回事啊？
师兄还想参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有什么可参的？不知道
他可能想弄一个妙很妙的句子，搁这里头。
我
很妙的
自己揣摩的认为他
打坐，但你弄好了也很好，你要人生弄出来也行啊，咋不行啊？
老师，我自己浅薄的认为打坐应该是成佛的必要手段，所以我有点看不透，觉得这必要手段怎么会成不了佛？
哦，你这意思打坐能成佛？你跟那个，你跟那个打坐，
那不是主要手段，老师。我的意思是，
那就这样，磨砖不能成镜，你打坐就不能成佛，就这个公案就这个意思，跟你那个打坐能成佛的观点相反。
那再反问一句，老师，打坐不能成佛，如何能成佛呢？
怎样才能成佛？
哦。果然搁这成了下这个结论了、啊。打坐能成佛，咋不能成佛呀、啊？打坐能成佛，打坐不能成佛，不打坐能成佛，不打坐也不能成佛。这四句话都对，你看用在哪里呢？这四句话都错，用的不对，四句话都错。你再看具体，他看他之所以打坐，那他这就说的正当其时，正是时候。如果人家不知道打坐，人家说一句打坐不能成佛，废话，这都是。何必说这废话呢？
哦，老师是要在下手处是吧？
你这解释离得更远，
离得更远。哦，好的，嗯。
当然，你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有道理是这个用道理，离这更远，离人家更远，离人家的就是离人家就是那个那一个当时那种心境离得更远。
哦，可那就是坐着在
说。你拿思维心去看他们了，拿思维心去分析，人家这不是人家那两个那打坐的和这个打坐不能成佛的两个都不是你这个心境，算了，
那就是坐着在说是吧，老师？
你别这就是你的揣摩，那就是你揣摩的。我不是说你揣摩的没道理，我是说按你这个揣摩离他们的心境更远。要说道理，你的揣摩有道理。 有道理，但是离人家那个当时的那个心境远着呢，远远达不到那个心境。
嗯，
只是能讲讲道理。
嗯，好的，老师，好，我会下去做的。好，谢谢老师。
好吧，好吧。
一念净转，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好。
您好。
齐老师好。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打坐大概能有多半年的时间了，一月份到现在，然后就是坐上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比较清醒，有的时候比较昏沉。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每次打坐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在早上起来四点到六点之间的时间，四点到六点。
哦，
所以说就是这个困顿，这个问题就是成了我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哦，怎么了？
就是因为困意来的时候就是排山倒海一般，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不行了，然后有的时候就在座上就睡过去了。
那当然要凭你的毅力坚持，遇到座上想睡觉这个事儿，大概是凡是打坐的人可能都遇到过，但是不能睡啊，要那怎么办呢？凭你的毅力，都是凭自己的毅力，想不遇到问题顺顺利利的打坐我还没听说过呢，都会遇到问题。
嗯，就是我这个困意可能不知道是太浓了还是怎么，来了之后就很容易就在座上睡着。
那凭你的毅力跟他做斗争，你斗争胜利了就好了，好吧？
那就是那个睁着眼睛大声持咒吗？是这样？
那也是一种方法，不是单纯的就那一种方法。
嗯，那还有什么方法吗？
那就在你了，适合你就好吧，你就这一个就行了，适合你就行。我没有听说过谁还有啥方法，这一个别去学，这样别攀比了，适合你就行，你有啥方法都可以用。
但就是不能下来走动，是这样吗？
那还算打坐呀，你要下来走动。
就是睡着了，这个就是指定是不行的，必须得那个。
你跟他做斗争。
做斗争。
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你得凭毅力坚持啊，凭毅力跟他斗，争取胜利。
哦，明白，就是。我不知道我跟别人有不同的地方没，就是这个。
没有没有，人家也是这样的，没有不同的地方。
哦。
但是呢，他不会给心里留一个心结。留下了一个心结，你知道吧，我听你说话有个啥意思，只要一睡就完蛋了。跟你跟他做斗争你胜利了，怎么会完蛋呢？不会。
哦。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让自己不困了就行了。
别总结了，越总结我离得越远。别弄这个啥，不这样说话。你知道了，方向知道了，哎，也这个也实修的时候也这么做的，够了，足够了，不去总结了。
就睡着了也不要太当回事儿。
这话也过头，你看不是偏这边就是偏那边，你看你这两边，非要偏个两个极端才可以啊。
哦，
你刚才就说了两个极端。
啊，做就完了。
对啊，做坚持，再凭你的毅力跟他斗，不能睡觉。这话到哪儿都不能说，这来也行。谁会这么说呀？
哦，好的，老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就之前有问过您，就是您说先看略论明心见性，就是现在略论明心见性看完之后，现在
大哥啥事都让你看略论明心见性，那就是我的错误。遇到啥问题该说让你去看就说让你去看，不该说的时候说那个就是错误。你
之前
把你的问题忘了，先说我让你看略论，那不巧我就是错的。
就是之前我问过您，就是关于见性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也是
你什么叫坚信？那要这我就说你看着你坚信，因为老人在他那本书里把什么是坚信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的。然后那个我是现在把这本书看完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接下来还
看完不是一遍反复看，重点地方都看，不是看一遍就完了，是这样的。这并不是小说看过一遍知道就算了。 这不是小说，反复看再看那个新一新的一新的一这个道理你就看出来了。
嗯，
因为错过的地方很多，第一次看。
嗯，哦，明白明白。那那个就是接下来还可以再看一下哪些的？
再看一下，再多看就是看的变数越多越不嫌多，这样的。
嗯，嗯。就是这本书可以就是看多看几遍，那其他的书有没有就是
有用的你看了也行啊，其他的书要是没用的你看它干啥，只要用得上的你觉得行的你看的没有关系。
那现阶段有没有适合的推荐的书呢？
一般没这种情况，为什么呢？推荐给你的推荐给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啊，推荐给你的也不一定适合别人，不做推荐最好，你自己去摸索最好。
哦。
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资料都很容易得到，并不是很难找到，并不是那个事儿，都是很容易得到，免费的都很多。
嗯嗯，是的。
这你就有充分选择的余地了。这。
嗯，好的好的，老师，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修法到现在开始，最近这段时间里。就是特别特别的困倦，一天大概能有五六个、六七个小时清醒。
刚才跟你说那个不是一个事儿啊，刚才你不就说了坐上困着，现在说的不是坐上，是坐下也
是。不是坐下，坐下也是这样，就坐下一天每天就是只能有五六个小时是清醒的时候，白天也睡，晚上。
那还少啊，能有五六个小时清醒够了吧？你看那还少啊，本来人就需要睡觉的。
那我这一天白天一般都是上午睡一上午，然后晚上睡一晚上，就下午清醒，一般都是这样。
那也行，就在那个就占你那个睡觉时间打住。你不上班哈，不用上班。
啊，现在不用上班，还没开学呢，开学之后就需要上班。
好吧，那开学需要上班，你不占上班时间，就占你休息时间打住。凭你的毅力坚持，没有那么顺利的。要假如能顺顺利利打完一千多的话也没什么效果，凭你的毅力跟他打拼，你胜利了打完千多这才有效果，
凭
你的毅力顺利没效果。
哦哦，就是说我之前确实有个心结，就是觉得如果是这样打坐的效果的话，会不会影响我什么开悟见性啊之类的问题？
那你不这样打坐更开不了悟，更见不了性。
你说您说要是顺顺利利打坐更开不了悟，
那有效果，就是对开悟见性的效果。
哦哦，嗯，好的好的，好的老师，那谢谢您。
哦，
解铃娟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哦，齐老师好，各位师兄们晚上好。
您好。
就是我就是最近有点想了解说打完千座的师兄们的一些心得跟体会，但是我问了好几个师兄，一个说无可奉告，一个说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是标准说法还是说
没有？这没有标准说法，
还是说千座修完之后就是什么都没有？
你说的什么都没有跟他说的什么都没有可能不是一个意思，你不能理解他，别去揣摩了，也别指望这样能问出点啥，问不出点啥。
就是我们现在在修行的路上嘛，也希望说师兄们修完之后给我们一些启发嘛。
啊，不不，这个没必要。你这个启发是指的修行，这样可以启发，不是启发的正果，不是启发的开悟见性，那没法启发。那只有你通过修行才可以。
我
们启发修行路上的事儿可以启发。
因为我最近很奇怪，就是好像最近老是会丢东西，然后我说这个是正常现象吗？我说
啥现象啊？
啊，我是最近什么都丢啊，什么丢身份证、丢黄布啊、丢什么东西都会丢啊，很奇怪。
我听不懂的话，这样别的李华，你给他解释解释，我听不懂他说的啥意思，他说啥？
嗯。师傅，他说他老丢东西，他觉得很奇怪，因为还很奇怪。
丢东西我没有到，我没听到这丢东西怎么，这跟打坐修行联系一块了，丢东西。
嗯。
也就是你不打坐不修行东西就不会丢，这意思吗？
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其实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一些阶段的这种情况发生和出现啊？就是这意思。
你丢东西跟你打坐修行联系一块说了？
嗯，也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就是说这个会不会有一点什么？比如说刚刚才说，哎，师傅说了，哎，你太顺利了也不一定好啊，是不是也有点魔性性啊，或者什么？什么消业障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说在每个阶段是不是有每个阶段的这种要面对的一些事情啊。
不要这样考虑了。不管有或没有你都不需要这样考虑。好吧。
嗯，是、啊。
别关心那有没有了，不要这样考虑了。
嗯，那就
没有用、
就是、
对你的修行没有用，还有负面作用。不这样想，不这样考虑问题。
哦。就是说都要，所以我就是想说请教一些有打完千座的这个师兄们，他的修行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建议啊，或者
不见得适合他的不一定适合你，别这样问了。
哦，那最好的修行方式是
知道你按照祖师的开始、
嗯、
不以我们是不我们思想想的那些都不对的。
嗯嗯，好的，就是太复杂了噻。
他说啥？太啥？
我说是不是太复杂了？
怎么太复杂了？我说的简单，你弄得复杂。人复杂多清楚啊！那就以祖师开始为准，不以我们的思考为主。这复杂，这复杂吗？太简单了。
不是不是，我说我的表达，我的想法。
你的表达我是没听懂，你的表达也不复杂，是我没听懂。
我的表达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有
你没必要，我总觉得你没必要这样想。我觉得你都没必要这样想、
嗯、
祖师已经告诉你怎么修了，你就按祖师说的修吧。
嗯。那就是说像齐老师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去就是会去看一些嘛齁、哦、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种对于这种我们修行的一些建议的一些或者他们已经曾经也有修过我们新中心法门的这种视频啊讲解，或者这些是不是会干扰我们，还是说这个也没有关系？
那是啊，你弄得好了好像还有点好处，你弄得不好了就是一种干扰啊。
那就是说只能看我们祖师的一些视频是吧？
那以祖师的为准，不以我们想象的为准。
哦，好的。那平时我们就是说，只看我们的书籍跟视频，一些其他的视频啊、书籍啊，或者说一些师傅的讲解什么的，也不需要看的，对吧？
你跟他去学不就行了？不要修行中心法，这也可以啊。一门深入你应该知道的呀。
哎呦，因为有的
我相信你知道一门深入。我并不猜想你不知道一门深入，我得告诉你，我认为没必要告诉你，你就原来就知道一门。
我知道一门深入，就是说因为有的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当中嘛，有的人对我们这个法门有些想法就是问题嘛，那我们就希望说哎，他们了解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他会说：“哎，我们自己当然是我们的法门很好咯，是吧？就说有别人比较公案性的这种功利性的说法，那可能他们更会觉得，哎，我讲的比较客观嘛，哎，是这意思。
就是因为这个呀、啊，你不要修行，要跟他们去修也行啊，不就这么说话吗？何必呢？一边修着他的，一边想新中心法也不好，不要想新中心法的事了，一门深入跟他们修去吧，没有事了。”
那也不是啊，
不要受新中心法的干扰了，就这个意思。新中心法本来在我们这很好，你要修法门一门深入，不是新中心法，那么新中心法对你就是一种干扰。还不知道啥意思？人家也很好，人家修得很好，人家不理会新中心法，人家就很好，对你就不好，对人家是进步，对你就是干扰，干扰你，你不是修新中心法的吗？ 就干扰你了，何苦呢？何必呢？
但其实齐老师是误会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别人说这个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功利性的这种说法，比如说像
啥功利性，我就这个我就没听懂啥功利性说法
呀？就官方的，比如说像之前我有看到一个视频，就讲南怀瑾老师对我们这个法门的这种就是他的见解啊之类的，
不听别人的，
这是比较功利的吗？
我们这个法师老人引导我们修的，别的别不听别人的，你跟他修也别要理会老人，就专门修他的也行。
我们当然是觉得老人讲的比较权威啊，也比较，我们也是因为老人讲的很浅显，我们才来修心中心法。就是说别人对这个法门，他们觉得说，哎，你自己说的当然自己说的好了，那有没有比较哎比其他的，比如说比较功利性的这种？
又来个功利性啥意思？哪三个字啊？我看刚才说的功利性是啥意思？功利性是啥意思？他说的，我都没有听到过功利性，功利性，功利性，我都没有听到过这种说，哪来的这个话？
比如说别人，
我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人有什么功利性、功利性，我都没有这种概念。谁有这概念？别人给我解释一下，可能我能听懂。有没有别人听到？
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说自己好，人家就说你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嘛，大概意思
是。当然是自卖自夸，卖什么呀？我还没信赖给你呢。我们好，我们自己知道，要不好我还不修呢，不好我干这干啥呢？
然后我们问了我们修好的师兄，师兄们又说无可奉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说，哎，这个要怎么去实证。
要是跟你说话，我这说到现在了，我觉得无可奉告这个非常好，这个回答，要不然谈不清了，就跟你说无可奉告就没事了，再也不说，不往下不继续了，多好啊！这
好了，我没问题了，好，谢谢师傅，那我下了。
好，万象师兄。
你好，那个、
你好，就能听到你说话。
就是刚才师兄这个上一个师兄又问的这个问题，我延续一下，因为我当时也是我自己感觉到特别好。
他说的观点有一个公益性、功利性，他说的公益性、功利性，你能知道啥意思吗？
他的那个公益性、功利性，他肯定是说是大家有时候你想吧，在一起师兄们在一起，我觉得我的法门好，你觉得你的法门好，就是那个。
那不跟这个公益、功利相反的吗？他怎么能这能成公益？这是在争论，在互相之间都就是互不同意对方的意见，这能算公益和功利吗？这不能算。
他用词是不当的，不能说公益或功利。就是
我一直不能理解他说的公益功利是怎么回事儿。
他这个用词不当，他是应该是各执己见，应该是什么各执己见吧。因为我当时也是一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学了老人的心中心法，我觉得特别好，我就想跟别人去分享。但是
你想啊，就这说到这儿，我就想插一句话。你觉得老人这个法特别好，一定是有对比的。
对，
要不然怎么能知道特别好呢？没有对比，没有跟谁比较，你咋能知道它好啊？都对比过了，还得找什么公益性、功利性，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哎，对，是。
都已经对比过了，还去找公益、功利，不是这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对他这个信心肯定是不足，别人说他又说服不了别人，可能就是想的是。怎么能说服一下别人？但是我现在我自己学到这会儿，我学了大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要是宁去说服别人的话，那我就是个攀缘心。我觉得就是着了我相、人相、众生。
其实拿我来说吧，我本人并不是一开始修心中心法的，我修的法门不少，什么禅啊、这个藏密，包括什么都有，我这啥话都弄过，弄不了不行，才修心中心法了，还是我要法行，我都不修心中心法。就是对比性的，那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在别人那行我不管，在我这不行。
对，
在我这就心中心法合适，别的都不行。
也是。
我没说什么呀，在任何人那，人家的法都不行，那不见得，在我这是不行。
对，
在我这不行，我就跟着别人攀比的啥？那法在人家那行，你就跟他比什么呀？
对，是呢。
照我这么行，我就不要了，不修了就完了呗。我还去找个什么公益功利，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哦，对，还是想辩论嘛？我觉得没有必要辩论，自己觉得感觉哪个法门适合，就一门深入就可以了。齐老师，我是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保任的问题。是不是所谓的保任吧，就一定要识到本心，一定要把它认出来，然后
也就是要是不坚硬都谈不上保任，
对，
坚硬后才存在保任的问题。
对对对，我就说是，我就理解的就是这样。那我理解
的有的人一看见这问保任，我就有这种想法，他是向我说他已经坚硬了，要不然的话说什么保任呢？
对呀，
我就保任什么呀？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到就应该是见性以后才谈的。
对对，不没见性谈不上保任。
对，你保什么？保什么？我就这个保任有点那个什么呢？然后
这说这话的人都有这个意思，他自认为他已经见性了。
哦，对对对，是呢。因为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跟别人谈过，我是说只有见性以后才能谈得上保任，你没有见性怎么去保？保什么？没有目标，你去保什么？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大有人说这话的大有人在啊。
哦。
他就认为他见性了，你说他没见性，他很不高兴的。
嗯，是呢，是呢。
其实根本就不要说见性，就没摸着，可以这么说，方向都不一定对。
对，那个，因为他今天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祖师说的一句话，就是莫道无心便是道，有无心有隔一重山，有这么一句话嘛哈，我记得印象中。然后我就说，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你有一个空境出来，或者是你有一个了你认为的一个，我说我感觉那个还是一个锁，齐老师你说是不是？还是被你感知到的一个对境嘛，是吧？
这事不能攀比，跟别人攀比这不是
对。我不是攀比，我就说是因为说到这个保任了，就说是这个对。
说到保任等于说你见性了，就我这个话我刚说过。
嗯，对对，那就是刚才这个嘛，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有隔一重山嘛。
那这跟保任有关系吗？这句话。这个莫道无心便是道，这个话跟保任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他是可能是他认为他已经做到无心了，然后去谈这个保任，那我觉得这个话跟他那个符合他现在的。
你说别人说的这就咱就不过于追究了，他那个说我们听着不是就是不是很正确，或者我们听着他不符合我们的判断，就是我们判断他这个话不合适吧，也无需去争论，争论啥呀？不听就是争论。没必要去争论。
嗯，好的好的。老师呢，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坐上观照和坐下观照，这个还是这个问题，观照的问题。
坐上不观照，不考虑不坐上观照的问题。
啊，对，坐上
坐下直观持照，不观照，坐下才说观照。
啊，坐下才说观照。
啊，坐上直观持照，啥都不考虑，不去观照，你连一分心，你连咒语就没了，你知道吗？哪还有咒语？
哦，
坐上不分心，专心持咒。
坐上也要不理这个念头呢，我还以为是要这样子。
坐上就一件事，持咒。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那这个观照，我觉得就说是之前我那个观照。
坐下观照。
对，坐下观照。我之前这个观照好像绷得很紧，好像一直就是说自己好像很紧张的去观照。时间长了以后，好像能清楚。
你说这个，我咋听着不像是观照啊？
不像是观照，
你说的观照跟我说的观照可能不是一回事吧？我听了你说的观照，咋不像是观照啊？你说，
那我跟你说一下，你老实给我判断一下，我
那好吧，那咱们说说观照。我这样说话啊，我说两个词，这两个词你要能理解，咱往下说就容易了，就说观照不容易了啊。去妄显真，这两个词你能明白不能？
能明白。
能明白好，我问你啥是观照？显真是观照。要说观照的根本意义就是看好了你的佛性，别让它走失了，别让它妄想执着又把它覆盖了，小心看好，这就叫观照。观照照顾好你的真心，就这个意思。这不坚信就谈不上观照了，不是坚信哪能谈得上啊？他们都不知道啥是真心，往哪看好啊？ 谈不上了。但是呢，那不坚硬的人怎么着？那妄想中有啊，去妄，这就是说去妄想。后来就把去妄也搁到观照里了。观照原本的根本意不包括去妄，后来扩大了他的根意思，把去妄也把和一说观照好吧，断妄念就是观照，就这么个事儿，根本不是，不是，就是没有坚硬的人看出个啥东西，那是打妄想的，断了他这是观照。
嗯，那我的观照是对的，我感觉是对的。何老师说的这个是，
也就是你坚信啊。
我不敢说，我就说
不敢信。你为什么？那你看什么呀？观照真心，你看那是真心吗？
我自己，我让老师给我那个验证一下。我自己吧，就是说是我自己知道这个真心，它在其他五根的。
我们刚才说去妄就是观照，如果没有坚信。妄念来了，截断他，不跟他跑，这就是观照。
哦，就是这样的去做呀。妄念来了，不随着他跑，也不压，也不随，然后
截断他。
那个本心他是不动的。
因为我听着你说话不像这个意思，像是看住点啥的意思。
不是，我不是看住他，就是我之前是看住他，但是现在不需要看住他。就是六祖说的那个五念，可能我自己理解的就是念。念念的当下它就是五念嘛，就是说是念头来就好像是比如说咱们走路啊，我就比喻一下，比如说是在外面走路。
道理，这是道理一样的，都是道理。道理可能在理路上能讲得通，这是道理。
可是那我再继续那个再去悟一下吧。我
们说观照根本意义是看好真心，不要走错。就是说佛看好佛性，不要让他再被妄念覆盖，这是根本意义。说到说这个不见性的人呢，去妄也是关照，这应该不会听不懂吧？我说这话
能听懂，我都能
听懂啊，能听懂就行了。你那个看那个，我都不认为是真心。
嗯，看的那个不是真心啊。
你要说你看的是真心，那不就是已经见性了吗？
可是这个去妄，我是齐老师，我是这么一开始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这个妄念本空，就说是你识破它就对了嘛，
你这还是道理，这就是为了论述你的观点，强词夺理。
哦，
不就是道理吗？你先说服你自己，然后再说服别人。
嗯嗯。行，好的，我就把这个我再去悟一悟，这个话我录的呢，我听一下。
都是从义理上认识的，跟实际正道、实际观照那都相干的事，好像是都不是一码事儿。从理论上弄通了，弄圆融了，就见性了。
啊，那这个老师说的这个观照，就是说是见性的人和不见性的人，他这个观照是不一样的，是吧？
这个话就已经就不是我的意思了。
哦。去妄，
听着好像是那个意思，其实不是我的意思。
那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了，可能。
这样不管他观照了，这要是妄念来了，不跟他跑，断除他，这是正修行路，就这样吧。不说观照不观照了，越说越糊涂，说他干什么？
哦，对，可能
牵涉观照这个名词了啊。
我可能只是观那个。我只是抓住这个词语了，但是我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去妄显真是这么个意思，是老师表达的说的这个词特别好，我知道了，明白了。
也是道理，我凡是我们的对话没有不是道理的，因为我说的不是道理的也是道理。
对，都是意识形给它命名的嘛，哈，都是在意识里呢。但是齐老师，你要是没有这个。就是他们说的手指头嘛，那没有手指头你是看不到月亮的，你还是要通过。
我没听清楚你说的这个话，什么没有什么？
手指头，他们不是就是指月之手吗？
哎呦，比方了啊，标月之指，你是比方这个。
哦，
这你看看，落到道理都出不来了。
我还是就是很多、这个、
讲道理了吧？
啊、哦，名词概念还是。嗯，不太能
全都是理解。
哦，明白了。嗯，反正就是光光看好自己那样念头，不去随他跑就对了。
都在道理里这样讲，当然你这样讲，我们不就是这样说的吗？哪错了？一点都不错。 但是都在道理里头。
嗯，
到时候一听你不讲理了，那个时候可能离见性就近了。他在一直讲理，一直讲理，一直离得甚远，是的。
哦，越绕越远了，明白了。一直在意识心里面转悠着。嗯，
对，佛道一直在意识心里转着，把这当成见性，那可误你的事儿。别把它当成见性、嗯，但是这样的意识心是有道理的，这样的意识心是没有错误的。可是呢，它仗见性啊，别在这一直打转了，不在这上打转了。
嗯，知道了，明白了，我能、
你的道理都是对的，都是书上说的，他、嗯、是错的吗？他都不会错，但是在这打转，离间性远之类
的。对，不在这些上头，他不在这个能指，言语道断啊、嗯，对，知道了。好的，好的，那我就继续还这样的去做。我听见老师给我指点的，我感觉我没有走偏，很对的。好的，老师，我也没有什么那个要问的了。
哦，没有事儿，没有事，不要紧、
嗯。好的，好的，感恩老师，感恩师兄，嗯，再见。
好，木君师兄可以开麦了。
哎，师傅好，我
您好，
您好，我还是那个想说一下，就是刚才那位师兄，就是谢林娟师兄，他提的那个问题，就是后半段我不想去再去说什么，就是什么功力那个我不想说了，就是他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我也是有同感，就是我们刚开始那个学修的这个人因为刚开始都挺苦的，我们就特别想去问那个迁座的师兄，问问他们有什么感受，然后他们有什么经验或者有什么心得，我们其实是想增加我们自己的信心，然后更努力更坚持的去学修，您觉得就是这样不好是吗？就是不要去
问。没有，你说这个问他这个很好。
嗯。
他讲的是问他见性的事儿，人家就说无可奉告。
但我确实也问过。
你问他是怎么这打坐修行路上会遇到什么，这个应该能交流的。
是吧，哦。
你们问的不一样，我就同意问你。他问他见性的事儿，那就无可奉告了。
哦，就是那师傅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路上有可能会遇到什么，然后怎么
你没事，我更不会多事，算了吧，别多事了，这都不多事了，你也不多事，我也不多事，只管打坐修行吧，那不都已经受法了，老人说的法怎么打坐都已经知道了，还那么多事，还不赶快就按照老人的指导去打坐，那么多事啊。
哦，好，
我会帮助你做事，我不帮助你做事。
好吧，好吧，那就是只管坚持就可以了。好的，谢谢师傅。
你说那个就可以了，我都不同意。
那应该怎么说，师傅？
不仅仅你说，别人说那个就可以了，我听着都别扭。哪啥就可以，都已经明白了，哪有那么多就可以啊？哎，算了啊，不说了，不说了。
哦。好吧，谢谢。
你刚才这个问题说得好，那应该怎么办？这个话说得好，就针对你这个话就说，应该不办，啥也别考虑怎么办，应该不办，别弄那么多事啊！我就真的是。
那。就是您再往下说点儿，让我再明白明白，因为我、
啊、那不是你不多，你没事我多事了吗？哪那么多事？实际上，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再多说什么都是啰嗦。
嗯、
因为主持的教导你都清楚了，怎么样做啥你都知道了，看我还跟别人啰嗦什么呀？
嗯，
我不随着你那个，不随着你那个指向走。
但是我们总想看到前人。有一个特别就是光明的一个形象出现了，然后哎呀我们就照着那个方向，然后就更有信心的去努力去。
我的你这一下可说到正节上了、
啊、
就是信心的问题。
嗯。
信心不足啊，缺乏信仰啊。要不然咋能产生这种思想，因为什么说缺乏信仰你不能接受，为什么呢？我能不信，我是信着呢，咋会不信呢？
嗯，
实际上是缺乏信仰。 要不缺乏信仰，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不对吗？你仔细仔细想想，是不是？不缺乏信仰，这问题都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问题，所以说原本就没问题，就是因为缺乏信仰。来，你跟我说坚定一下我的信心，行了，你的信心还需要坚定，不是缺乏信仰吗？
嗯。因为刚开始确实也挺痛苦嘛，手也疼，然后打坐时间也觉得难熬，所以就老觉得，哎呀，前面要是有师兄能有他们的经验之谈，我们就坚持下去，肯定能。其实内心还是坚定的，从来没有疑惑过，还是坚定，不管多痛苦，还是一点都没有迟疑过。但是如果前头有个方向，有个形象在那儿。那个让我们觉得哇，更有信心。
你这个但是里头大有文章。
哇、
哦，真的像你说的话，需要但是，根本就没必要那个但是，还是有事儿。
明白了，师傅，只管做就对了。
缺乏信仰不肯只管做呀？哪肯啊？只管做，不肯啊？
坚定。
好话可以说许多。
嗯，
但是还是缺乏信仰，很简单。
那您说这个信仰怎么才能？
那个缺乏没拿你没办法呀，你看看寻求帮助能不能行啊？我下不了嘴，不等于别的没啥说呀。那你问我，要是能行的话，祝贺你们，很好。
嗯，哦，明白。那就师傅多敲打我们吧。让我们
这不正敲打着呢？
知道，
这种敲打，我跟你说，这简直就是，就是说，别人不能容忍的敲打，这话都说，还要再敲打什么呀？
明白，我觉得很受益，所以我还得多提问题，然后师傅您多敲打，然后我们就慢慢就坚定了。
对，你这话说的多明白，缺乏坚定性，哎，慢慢就坚定了。你这个话说，就因为缺乏坚定性才有这些疑问了，要不然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疑问。
是的，是的，还真是。自己有时候没有觉察，我还觉得我挺坚定的，就是每天都没有一点迟疑的都去打坐，然后坚持下来。但是确实离那个千座还远，任重道远，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
所以我这个能做坚持完千座很不简单的，很不简单的坚持完千座，确实是如此。
嗯，
不容易，修完千座的本来就不是多数，少数，多数人坚持不了千座。
嗯，还真是。行，那我们就千座见，努力坚持。
好吧。
嗯，谢谢师傅。好，我没有问题了。
好的。师兄张静凯，
喂，师傅，
哎，您好，
你好，师傅，
您好，
我看终于今天看终于有几个问题，我都发到这个聊天区了，
你有考过来吗？
伟杰师兄啊，已经放出来了，师傅，
对，放出来，有一个偈，最开始有个偈子是以我意乐力，如来加持力，这个乐字是这个念乐药还是乐？
有念乐的，也有念乐的。都有，这两种念法都有。
啊，我查了个字典，我没有看。第二个是
字典上应该念什么？意乐、意乐、意乐，这俩字是应该这个词能
查出来。都有意义，都差不多。
啊、不是，意乐这俩字查出来那个读音是怎么读？
我没有单独用两个来查，我就查了观察了一个乐字。
不，查意乐，这个乐跟意配在一块是一种读音，跟别的这配在一块是另外一种读音。你像音乐它就读乐，快乐它就读乐，意乐这个意乐啊，意乐啊，查一查它应该读什么，是跟着这个快乐读乐啊，还是跟着音乐读乐啊，你查一查意跟它配读什么。
意乐百度我搜了一下，叫快乐和乐趣，应该是念乐
啊，那就乐了，那就意味乐里。
哦，意乐，意乐。
那他那么解释不就是快跟快乐搁一块，那就
快乐和乐趣。对，意乐。
那就读乐。意为意乐力，如来加持力，就是这样，即法界力等。
哦，意乐。
凡所思为景，皆随其所应，无碍出现前。
哎，我
意乐力，那就
没有联合起来，就是啊，这说了一半，大概就是这。 意乐。第二个这个就是与之始缘，唯当猛发慈悲菩提之心。这个与是有一声二声，还有乌字，我觉得应该是读鱼，跟同鱼吧。
鱼就是鱼，这个没有读乌的意思，在哪儿我都没见过他读乌，他就是读鱼啊。
啊，我查字典查出来，那就是按鱼吧。
不是，不查字典，它也不是两个音呢、啊，怎么能会读乌呢？没有听说过这个字读乌啊？你在哪儿见到的字读乌啊？
我就在那个百度词典里面查的。
百度词典里说这字还有可能读乌是吗？
对，我查的。
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了，这个字我只知道一个读音，它就是读鱼，没有乌的读音，我都没，也可能它有，我不知道。哎、
啊，那就是鱼。那个莲花生大师的根本咒有一个，这几个咒，这个班子，嗡啊哄，班扎咕噜，贝玛西迪哄，这个班子是念班还是念？这
班都是班长，我没有见过念别的，都班长。你说你还见过这个字不念班念成别的？
我就是在这个《中游救度行法念诵》《中游救度解脱秘籍》，就是请的从李华师兄这请的这个，他上面念别，
哦、念啥？
别、
啊、
别，
不会吧？
是的，是的。
你说李华，你这现在你把翻本看看。
我翻一下，给我翻一下。
那你翻一下看看。就嗡啊哄，班达咕噜，咕噜贝玛西提哄，就这样，那是个班呐、啊，那不是没有念上别，别大咕噜。
他打的那个是个别字，我看见。
别，那这个也可能那样，有那样念的，我还
没有，我在百度。
我用什么呢？我所知道的就是念班，没有别的。你说还有念别，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在网上搜的就是班，然后问了一个出家师傅，他说也是班，所以我
所知道的就是个班呢，没有别的。
那就有可能印印
的。嗡班扎咕噜贝玛西提哄，那就是个班呢。
班扎咕噜贝玛西提哄，那就是班子，那就是那上面印错了那个。
这个字打的是别不是打的班啊。
啊，对，就是打了个别字。
别扎咕噜班。
记住这个事吧，李华，记住这个事，要是印刷错误，以后不那么印就行了呗，好吧？
好的，师傅。
师傅第四个问题，三个中有时期，除大善直接升天，那大恶直接下地狱，那在法性中有期可以投胎吗？
那不有，这个都过去了，到最后不就是这选择胎门的时候，那不就那是只能投胎了。
那我把
因为那别的解脱生净土沙上都已经过了。
我把这问题问完吧，因为法性中有期不是最早是思维中有，法性中有，轮回中有，法性中有期在轮回中有期前面嘛，也就是法性中有期，没有投，必须到了轮回中有才能投胎吗？
你说这个话呀、啊，说才能就有问题，这样认为，解脱的机会，生净土的机会。这机会都过了，他除了投胎还有别的办法吗？那怎么办呢？就选择胎门，总是选一个最有益的路让他走。前头的路他不肯，到后来也要给他选的对他有好处的那个路，一直到还要轮回了，也要给他选在一个好的地方，就选择胎门嘛，也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投胎。
我现在的意思是。他现在还没有到轮回中有，还在法性中有期的时候。
那这个机会他错过不错，他不错过不就在那就解脱了？他不肯听啊，你告诉他不肯听，他不就错过了？
我的意思是在法性中有期，还没有到轮回中有期，在法性中有期有没有可能去投胎？
他都不到投胎的时候投什么胎啊？
哦，就想知道没有到那个时候就投不了胎。
他投不了啊，投往哪去投啊？他都没到。
哦。那个时候我看那个中有救度上写的那会儿也能看见地狱光呀、恶鬼道的光呀，也能看见这个。
那他就是啊，他也可能到别的道去，但是你要在这就是还在人道投胎，这就不大可能，因为他不到时候了。
哦，那会儿在法性中有期有可能还去了别的道。
别的道去到那以后，那不投胎的过程吗？还要有过程。不仅仅到那就生成鬼啊，到鬼道到那不是也有投胎啊什么，也有这个过程。你想的太简单了。 他只是从我们这一大块到另外一大块里去了，大的方面这是。说到投胎那东西细节了，他到那也有那个细节，到那以后也还有那个细节。
那若在那个法性中有去去了三恶道，或者哪怕就是三恶道，
对啊，到那以后不是那么简单就到三恶道了，就成三恶道的一员了，没那么简单，也有过程。他那里头也是有好些，就是有好些不同，种种不同的。他至于说到他那里哪一个不同地的哪一支啊，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也还要经历种种不同的过程。
那终有救度念诵这些还能，
我们只说我们这一块说的详细，说到他那一块一句话就过去了，因为说这个方向指的你知道了就不详细说了，到那以后那个详细干什么说那么详细吗？那是他那的详细。
那去了那些地方终有救度还能救拔出来吗？
你说的啥意思啊？
就是我在
去了地方，我们就去了地方之后那话不就不再说了吗？要是到那去了还说啥，啥也不说了。我们这说就是没去，往下怎么样说这个。
那说在法性终有期去了三恶道终有救
度，那这就不完了吗？到这就算完了，你还跟到三恶道里说吗？
那就救拔不出来了。
那是啊，那就是简单说一句修法出来了。
不就拔不出来嘛，就是在法性。
那不是那另外一个问题了吗？
啊，对，我就
三个中阴这不就过去了吗？这不是中阴救度的问题了，你要救拔就成了另外一个救拔的问题了。另外的救拔问题跟中阴里头这个救度没有关系了。
哦。那这种情况。
我们这说的就是中阴里的事啊，在这说的。
啊。
中有救度不就说中阴里的事吗？
那这在三个中有期，首先是死为中有，法性中有，在这两个中有期都不投胎，那不是你
投啥胎呀、啊？都不到投胎的时候
啊！对，
这是解脱的机会在这儿，他不解脱，他过去了，走到投胎那正好投胎，就像走路一样，都没有走到投胎那一步了。
那这不认取，
那就错过机会了呗，就一直往再往还向着投胎那个方向走。
哎，这是不是都是纠结型的？
对呀、啊，实际上那不都错过了？就算是这人不修行、不信佛，临死的时候自性光明也现前，有几个认取见性？这都没有，没有认取见性，那不都是当面错过吗？全都是当面错过。
那过了53年，连投生蚂蚁的机会都没有了，那怎么办？
你说的孤魂野鬼啊，有啊，有不投胎的孤魂野鬼啊。
那咋办？
那不就成了孤魂野鬼了？
那咋办？
他不办怎么办？他该办的时候都没办，他就不办嘛。孤魂野鬼就孤魂野鬼，孤魂野鬼办，咋办？
那什么时候解脱呀？什么时候？
那他有解脱机会，那是另一个话题，不在中游里说了。
啊，知道了。
孤魂野鬼怎么解脱？那不另一个话题吗？
啊，不在中游里。
那中游里能说那个？他已经不是中游阶段了，就不说中游的话了。
哦，明白了。行了，师傅，我知道了。好的，师傅，没问题了，再见。谢谢师傅。
张锦慧师兄。
嗯，齐老师好，李华师兄好。
你好。
哎，齐老师，我是刚上千座，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坐下观照的时候，我这样做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嗯，比如说就是这几天吧，哈，就是下完雨以后，夏天嘛也凉快了，然后呢，公园里的景物啊什么的也都，好像挺，就是看了以后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哎，我心里就有一种念头就出来，哎呀，这个现在这个雨后的景色真好，哎，马上我自己就想，哎呀，不对。是不是不应该那个有一个好景色的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应该在这个好和不好之间
断，现在断了，把你这个应该不应该，把你这个应该不应该断了，好吧，行了啊、
就是断掉它，而不是说
断掉，你现在就断，
哦，
没事了吧，没事就照这个办，行了，
好，知道了，好，谢谢老师，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好的， 好，钱鹏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好，李华师兄好。
好，
齐老师，就刚才那个师兄不是提到这个中英九度那一块，就那个我它里面一个问题说，里面就一句话写到这个，大善之人直接升天，大恶之人直堕地狱。那他是像大善大恶之人，他是没有中阴身还是中阴身？
不经历中阴，他不经历这个过程，直接下去了。活着大善的直接升天了。
那他就没机会救度了，是吧？
少数，多数都经历中阴，少数在那是极少数。
哦，就是做，哦，那他就是，等于是大善大恶基本上都就没有这个救度的机会了。那做太多好事也弄啥？
那机会照样有。你认为做落到中阴里才是机会啊？那是最后的机会，活的时候都有机会解脱，只要他遇到佛法，就怕他不肯。为啥落到中阴里算那个什么呀？机会大的是大善那个升天，这个善人在就是不落中阴，他就没有解脱机会了。升天天上没有解脱机会了，堕地狱地狱没解脱机会了，地藏菩萨在地狱里干什么？都有解脱机会，都是不肯。解脱的机会是哪都有，不管是不是中阴。都是不肯的。
明白了。还有那个念护法神旗是吧？
查字典是念神之。
对，我就查过这个。
我现在就不是光对你自己说了，我想对这300多人说一说，谁发现过元音老人教念咒的时候念什么？这个神旗啊神之谁发现过？在我的就是我为什么念神奇啊，我老人教我念的这个我就念这个。但是老人念的是不是你弄错了吧，老人念的是神之不是神奇。那你看看在老人的录音录像里谁能找到，就是刚好听到这一段，你听听老人念的神奇还是神之，你老人能够为准。在我的记忆是神奇，但是这个字儿字典上它是念神之。后来说这个话不是光在这儿说，不是光你问，以前别的地方也问过，我就这么说了，说了刚才我说的话，有个人这么说了，他是两个音都读，这个字是个双音字，也读七也读之，谁能查一查是不是双音字？
是师傅，是多音字，
多音字也读七也读之啊？
对。
那就是那我们就读棋没问题，我记得老人家就是念棋。
师兄们也查出来说有老人念的也念神棋。
对呀、我记得就是这样，我是老人学的嘛。但是自己查字典他就念支。你这个字典查出来就是双音哈，也念支也念棋哈。
是的师傅，我查出来是的，是个多音字。
对，我查了是双音字。
那没问题了。
我没别的问题了，我就。
要假如说是双音字的话，你念啥都对。这俩的都是这个俩读音的都有，你念啥的都是正确的。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李华师兄，我没别的问题了。
好，李希师兄，李欣师兄啊，李欣师兄可以开麦了。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有两个事儿，我先一个一个说啊。第一个就是刚才说这个读棋这个事儿，我查了一下古字典，还是就应该读棋。为啥呢？他这个棋说棋的时候啊，他说地神。
神奇神
奇。对，神奇地神，他专门说和神有关系的。说是读棋还是对的。
对，就是平常说话也有叫天神地奇，就这个字。
对，读纸的时候。
就这个地奇啊。
对。读纸反而是恭敬的意思，他意思不一样。
就是双音哪个音都可以啊。
对，但是读奇是神，地神是这个意思。行，这是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就是还是说这个报告一下和这个讨论一下这个什么。昨天说的这个就楞严经上这个四颗虚妄，本分因缘分自然性这个。 我觉得这个理解他这个还主要看他说的这个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说的这个，比方说云何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后边这些我觉得都是对这个解来呼应的，或者是这个解释的，或者是这个来证明他这个意思来。
对啊对啊，是啊，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平常就说的佛性嘛。
啊对。那他
这个佛性非因缘非自然，这不很简单的。佛性它不是因缘所生法，也不是自然就有，都不是。
嗯，但一个佛性是，但是
也不是那个自然观点，就是说这个从自然中来，没有的时候回归于自然，不是那回事，佛性不是那回事。
但是他这个地方他就强调了，就十八界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
对啊，这十八界都是，十八界不是这样吗？六根六尘六识，六根六尘六识什么？
对，对对。那他这个我就想他这个。它这个本分因缘分自然性啊，它还是相对于这个如来藏性，相对它来说的，就它不是说，
肯定是嘛，
它不是相对于这个十八界来说的，比如说
十八界没有离开如来藏啊，
是
十八界说到哪一界都说是都是虚妄，都是说虚妄的，
对，它还是相对于真心来说，
哎，对，就是。都没有离开如来藏。
对，他说站在真心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哎，你说什么因缘，说什么自然啊，都是这个希望啊，都是这个如来藏真心所显啊，就是如来藏真心。他是，我觉得他还是这个意思。
对，是这个意思，没错，
啊，
是这个意思。
那行了，那我没其他意思，我汇报完了。好，谢谢。那我下麦了。
如果大家暂时没有问题了，明天上午我们还有齐聚啊，有问题师兄们还可以上来接着交流。好，师父，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答疑就到这儿结束。
好吧，再见再见。好吧，
师父再见，卞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